英女王国葬，拜登维安规格最高，黄岐山引世界嘲笑。俄国轰炸乌克兰核电站，拜登警告话对乌克兰动用核武会有后果。习近平要共军在2027年具备犯台的能力，拜登说会派兵保卫台湾。川普翻海湖庄园感叹被洗劫，司法部急上诉。美国国防部加紧推动脱欧中国供应链。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0号礼拜二，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9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隆重举行，来自20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几名全球皇室和政要汇集伦敦。引来争议的是，在这场全球关注的仪式上，中共国家副主席黄岐山戴的白色厚口罩引来世界关注。英国女王的国葬仪式是50几年来首次举行高规格国葬，有众多皇室成员和外国元首来到伦敦。美国总统拜登夫妇、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等，还有意大利总统、德国总统、以色列总统和日本总统、韩国总统都到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亦在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由夫人代表前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驻伦敦代表谢姆乔大使亦受英国政府的特别邀请，而普京、白俄罗斯、缅甸、叙利亚、委内瑞拉和阿富汗都没有受到邀请。这么多国家的元首到场，英国的军警都上紧法条，为了避免交通大乱，英国政府规定各国元首集体搭巴士参加女王国葬，但是唯独美国总统例外。据《每日邮报》报道，拜登是乘场女王国葬中维安规格最高的人，他能够自行安排所有维安程序。拜登可以乘坐自己的凯特拉克野兽加长型礼车前往国葬典礼地点。这个防弹车重6800公斤，是美国空军运输到英国的。另外还有400名美国特工陪同在国葬现场进行全程监控保护。英国女王的国葬仪式大约有500名外国政要出席，其中包括国家元首和皇室成员。然而引起全球关注的是，还有这样的一幕。原先英方禁止中共代表团前往瞻仰女王的灵柩，但后来英方允许代表习近平的黄岐山前往瞻仰女王灵柩，并在19号出席国葬仪式。黄岐山18号傍晚身穿黑色衫，戴着白色口罩，同行的还有中共前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等四人，四个人都戴着白色的口罩。而19号黄岐山和刘晓明再度戴着白色口罩出席英女王国葬仪式，这样显得特别养眼。还有网友说，照片里面吊唁的队伍中一下就能够迅速找到黄岐山在哪里，照片特别能够说明中共在处理疫情上有几奇葩和有几弱智。还有网友说，这次黄岐山吊唁英国女王看起来真是懵了，多张图片都可以看出她在这里东张西望，难道这班英国人和老拜登都不要命了？没有社交距离，口罩亦没有一个人戴，是为什么？平衡宇宙？英国的现实情况估计是整懵了王副主席。还有网友讽刺，12点方向说真的，如果不是口罩还真的很难找出来。有些话，这两个人真是小丑，站在全世界面前被人笑，简直就是异类，令全世界讨厌。还有网友说，除了口罩就是对党不忠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据乌克兰核能发电公司 今日喺電報群宣布，9月19日，俄軍轟炸咗烏克蘭一處核電站工業區。消息話，爆炸發生喺離反應堆僅300米嘅地方，目前冇造成任何人員傷亡。美國米利將軍發警告，要對俄羅斯點樣應對戰爭失利高度戒備。法新社發消息話，這個核電站是今年2月俄軍入侵以來第三個被拖入戰爭的核電站。國際社會一再呼籲避免轟炸這一類設施，以免在歐洲大陸引發核災難。澤連斯基說，俄羅斯正在危及整個世界，我們必須在仲來得切的時候阻止它。19號對核電站的轟炸正處在9月俄軍遭受一系列挫折之後。法新社說，這幾天來烏克蘭的推進速度已經放緩。澤連斯基18號說，這個不是暫停，而是為下一步做準備。外界都在關注，近日俄軍一路敗落以來，普京曾經放話，如果俄軍受到進一步的壓力，會做出更強而有力的回應，這個引發了一些西方官員的擔憂。接下來普京會不會急起身就動用核武器？9月16日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大衛科恩說，美國不應該低估普京的冒險偏好。普京在戰爭初期曾經暗示俄國核武庫和大規模報復，警告北約不要捲入這場衝突。9月18日，拜登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這檔節目採訪的時候，記者問到，如果普京考慮在和烏克蘭的衝突中使用化學或者戰術核武器，他會對普京說什麼？拜登當時說，不好，不好，不好，你將改變戰爭的面貌。記者問，如果普京真的越過紅線，會有什麼後果？拜登的回答是，他將成為世界的棄兒。拜登說，美國會根據俄羅斯做什麼，決定做出怎樣的反應。對此，張天亮教授分析，拜登亦沒有說得很清楚，但是從他的表態來看，如果普京動用核武的話，北約亦會參戰，這樣的話局勢就會失控。張天亮教授還提到，俄羅斯的戰敗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戰敗之後就會面臨分裂的結局。路透社消息，9月18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將軍訪問了美軍駐波蘭的一個基地，軍方要求記者不能夠公開這個基地的名稱和位置。基地裡面有愛國者導彈炮台，米利審查了這個基地的防空系統。他表示，隨著美國及北約盟國遠程助戰烏克蘭，而烏克蘭亦取得了成功，這個可能會令戰爭衝突加劇。他表示，目前並不清楚俄羅斯將可能會怎樣應對最近在烏克蘭戰場的失利。他呼籲駐波蘭和歐洲的美軍保持高度的戰備和警戒狀態。近日，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記者波利尼斯引述中情局副局長柯恩的講法，話習近平已經告知軍方想要在2027年有武力攻台的能力，但柯恩說，美情報體系不認為北京當局已經做出是否武統的決定。很多人認為這個消息顯示出習近平的攻台意圖。時政專家張天亮教授禮拜日分析說，這場中亞峰會明顯普京和習近平的結盟是失敗的，認為習近平其實知道自己根本沒有辦法武統台灣，因為實力不夠。張天亮說，中情局局長的話透露了兩個訊息。第一層訊息是，習近平說2027年前要具備武統台灣的能力，這個說明習近平現在不具備這個能力。習近平自己都知道自己沒有這個實力，他只是有這個願望，實際上永遠達不到武統台灣的，因為台灣的背後是有美國的支持，美國會在軍力上給台灣各種各樣的武器，而美國情報界亦不相信中共已經作出武統的準備。第二層訊息是，當習近平作出這樣的要求的時候，意味著習近平想要在2027年繼續連任。 繼中俄領袖上個禮拜會晤之後，今日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長帕特魯舍夫抵達了中國，和中共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展開戰略安全磋商。俄羅斯發聲明說，俄羅斯和中國已經同意進一步深化軍事合作，而這次雙邊高層戰略的安全會談離譜集會只是短短四日。中俄不斷深化軍事合作和戰略夥伴關係，而華盛頓正密切關注北京是否違反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在18號 CBS 播出的專訪中，拜登表示他告知習近平違背對俄國的制裁將是滔天大錯。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教授18號對 Newsmax 說，這次的習普會面還是表明中共對俄羅斯是支持的。他說，我認為儘管普京明白中共對俄羅斯的戰爭能力有一些擔憂，然而不要懷疑中共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支持普京的努力。此外，張家敦亦指出，拜登政府沒有做任何事情來阻止中共支持俄羅斯，中共還向俄羅斯購買石油，而俄羅斯亦向中國購買小米手機，而俄羅斯表明肯定會支持中共入侵台灣，因為這個就是因為交易，顯然北京正在全力以赴。9月18日，拜登接受 CBS 的採訪時明確表示，如果中共武力攻台，美軍會保護台灣，這個是拜登一年來第三次表示，如果北京發動對台灣的侵略戰爭，美國將派兵保衛台灣。9月18日，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回到了佛州的海湖莊園，看到被 FBI 突襲後的家，感嘆他的白宮文件被洗劫一空，家再不是原來這樣。而川普和司法部的法律文件大戰亦有了最新的進展。川普在平台上寫到，用很長時間詳細查看了另一個政府的犯罪現場，就是 FBI 對我的海湖莊園的突襲，我估他們不認為有第四修正案，無論如何，他們的所作所為將這個地方永遠地改變了，家被洗劫了。司法部一直在對抄走的川普私人文件進行調查，還揚言很可能會指控川普。佛州地方法官艾琳坎隆已經裁決暫停了司法部對川普文件的調查，直到將 FBI 抄走的所有11000份文件和記錄都交給獨立的第三方主事官進行審查。對此，司法部迅速做出反應，他們要求第11巡迴上訴法院推翻坎隆法官的裁決。司法部還指責坎隆法官不應該下令禁止刑事調查。據消息說，坎隆法官拒絕了司法部要求部分終止調查的請求，坎隆法官任命紐約聯邦法官雷蒙德·迪里擔任特別主控官，來獨立審查 FBI 抄走的川普文件，定於11月30日之前完成審查。川普的律師鮑博6月份簽署了一份文件，證明川普的所有機密材料都移交給聯邦政府，FBI 抄走的文件都已經解密，並非機密文件，但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正在一直調查川普是否違反了間諜法和妨礙司法公正。對川普的特別主控官迪里會怎樣獨立審查被抄走的文件，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德肖維茨在 Newsmax 節目中說，這個很難預測。他說，迪里是由川普法律團隊推薦的，並得到了川普任命的聯邦法官坎隆的批准，他一直是美國檢察官，是布魯克林的首席檢察官，他曾經是一名聯邦法官，最重要的是他曾經在外國情報監視法的法庭任職，這個意味著他可能會傾向於政府。上個禮拜，司法部發出30多張有關1月6日的調查傳票，德肖維茨說，目前還不知道司法部在這裡尋找什麼，但這個確實代表了一種升級，現在似乎對這件事有了更大的緊迫感。 在俄烏戰爭中，人們看到資訊戰正在起著主導的作用，而能否精准打擊武器的質量亦成了輸贏的決定性關鍵。而美國國防部官員和國防業者主管表示，五角大樓正加強要求美國國防業者的供應鏈和中國脫鈎。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國防部表示已經開始運用人工智能 AI 優化分析美國國防承包商的飛機零組件、電子產品及原料是否源自於中國大陸等對手。依套供應鏈照明系統運用 AI 和其他工具，可以即時追蹤原物料的來源。五角大樓高層說，仰賴中國大陸供應鏈或者依賴俄羅斯供應鈣金屬根本不合理，很容易受政治影響。國防承包商已經表示，他們正在減少使用來自中國大陸的電子產品和特殊金屬，而美國亦正在開發新的稀土礦物處理設施。9月份，美國國防部在得知武器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打造的 F-35 匿中戰機含有在中國生產的金屬合金之後，就立即停止銷售這種戰機。霍尼韋爾公司近幾個禮拜亦向五角大樓揭露，公司的戰機引擎零組件含有兩種中國大陸的零件，現在他們表示已經找到替代供應商了。國防部的官員亦說，疫情暴露出供應鏈會變得幾脆弱。國防部擔憂美國有 80% 的稀土元素依賴中國大陸，而稀土可用在生產武器的導引系統以及電動車電池等。另外分析顯示，美國國防部的供應商中，中國業者的數量從2012至2019年暴增五倍幾，達到655間。為了提振國內產量，五角大樓已經授予力納斯稀土公司兩份合約，採用來自澳洲進口的礦物共同開發美國精煉廠，但未來亦可能從美國國內取得供應。好了，今日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